现在我们来看哈，自然的罪恶感并不涉及赎罪，自然的罪恶感哦，并不涉及赎罪。自然的罪恶感意义是在于一件事发生之前的一个预防措施，一个提醒，不可再犯，只是事后的讯息。所以自然的罪恶感是一个预防措施跟一个提醒，所以你怎么用它。我为什么会选这个来谈？因为刚开始我看到自然罪恶感跟反省一刻跟记忆怎么运作的时候，我绕了很久我才看得懂，所以我丢出来跟你们讨论。因为在个人实相本质里面，他大概都谈基本功，怎么对应，怎么创造，而有一些观念之间，因为赛斯的观念非常跳跃式的，你有时候很难在人世间或物质实相里面找到他那份逻辑。所以我现在丢出来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们，罪恶感分两种，一种叫人造的，一种叫自然的。自然是一个非常棒的预防措施，所以有时候不要被罪恶感绑住，它有一个自然的基础，你用好的话，你跟宇宙之间你是共感的，它是自然的一个调配。所以当有一件事情你没有冲动想去讲的时候，有时候自然罪恶感在里面扮演一个蛮好的角色，让你停止去做那个行为。我把这些观念放在你们时间范畴内，是因为对你们来说，他们是深至其中的。这个就是在时间范畴里面，自然的罪恶感、人造的罪恶感才有存在的必要。但事实是哦，你注意看哦，赛斯对时间的定义是什么？所有的时间都是同时的，在一个同时的时间里，惩罚是无意义的。因为没有前后的顺序啊，没有为过去的事负责的观点啊，没有所谓因跟果的问题啊，你去惩罚谁？所有的时间，所有的背景，每一件过去的时间都是要丰富你的啊，你干嘛拿他们来惩罚自己呢？你是站在时间外面去看所有的事件，那么时间中间因果，难道反省一刻所产生的惩罚观点没有存在的必要？它只是一个经验。你去做一个流氓，做一个闪妻啦，你可能会体验到那个闪妻的经验。但是当你有一天体验过了，站在所有片段体轮回资料以外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只是经验。惩罚这事的本身和你为了他而受罚那件事，两者同时存在。惩罚本身跟你为了他而受罚的那件事，两者是同时存在的。既然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你也不妨说惩罚先来到。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很奇特时间的体验？惩罚先来到，你假设没有时间的观点的话，惩罚也只是一个体验而已。你可以直接转到未来去体验啊，也可以直接转到过去啊，你会发现时间中间有所谓的惩罚的体验啊。那你要体验哪一个？跳到外面直接进去，你会发现过去丢掉，我要看惩罚那一个经验就好了。这个很难理解哦。赛斯讲的惩罚是无意义，惩罚这事的本身和你为了他而受罚那件事，两者同时存在。既然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你也不妨说惩罚先来到。这样懂了？因为惩罚跟人造罪恶感有关啊，但是希望你们去体验自然罪恶感。但是目前我想的那些资料都在时间范畴里面体验，但是你怎么突破这些观点的拘束？你必须跳脱时间以外去看这些事。当你没有时间的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直接进去未来还是直接进去过去，你都是 easy 的。所以你可以直接进入惩罚已经来到的那个部分，打掉了。就是虽然没有过去跟现在未来，你也不妨说惩罚也可以后来来到啊，因为你进入过去啊。时间不是要框你，赛斯所讲的这些观点也不是一定要拘束你这样思考。 你站在时间外面去看过去跟现在未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进入哪一个体验由你自己决定。自然的罪恶感跟同情比较有深的关系，而人造的罪恶感你有时候可以直接跟它连结到自然的罪恶感，就是一半是自然罪恶感，一半是人造罪恶感，那你可以同时体验啦。假设没有时间的话啦，这两个东西本来就同时存在了，没有与生俱有的。前面已经讲了，自然的罪恶感在处理与生俱有的问题，人造罪恶感会不一样，但是与生俱有的感受，你会发现它都是很自然的。赛斯一直在强调，他所讲的赛斯资料，都是在做某一项什么样性质的声明，你与生俱有的声明。你与生俱有什么？自然的罪恶感。这是你与生俱有的。然后你有冲动，你会做梦，你有欲望，你有恐惧，你有喜悦，这个都是你与生俱有，因为你不用学就会的，先天配备给你要评估的。一个人有恐惧，他知道什么东西他不喜欢，不会啊，你可以看到生下来就渴望妈妈爱啊，那不是你的欲望吗？希望有一个依赖啊，不是你的欲望吗？希望被呵护啊，你都有一种欲望了。对，它只是一个态度啊，具体内容你怎么去用由你自己决定。很好很好，都有自然的也有人造的。对对对，这个小时候大家用得很好啦。你们随时可以插话提出问题。摸久一点，摸久一点就熟了啦，因为我真的有在拉。因为我设定心灵对话师，我一定会讲一点深，然后让你们去思考一下。但是你调起来你就觉得很好用了。时间跟空间这个观念本来就是很陌生的，尤其要突破它，你们都可以提出问，然后再拉，不然我会越讲越深。下礼拜你们可以先提出来，然后有什么问题来聊。时间，我刚刚讲的部分，它浓缩了很多。啊，我涉及了几个重要的领域，你们去体验一下，就是那个转世资料，你们怎么理解？转世资料你们怎么理解？这个很重要哦。在因果观念的编排是怎么样？因为业障下来给你一个原罪的观点，原罪观点之后，你自我否定所产生的那个罪恶感，你怎么去用？他告诉你的就是，罪恶感原先的机制不是像你们目前用的这样的，这就是后天你自己培养来折，就是惩罚自己的。这个你必须突破，不然你很难去体验，因为。我讲时间，先讲感知的状态，然后在固定的状况或特别的情况时候，它累积下来的心态有多少？目前比较讲的比较多的就是人造罪恶感跟惩罚的关系，这是你们一直在用。你们怎么去宽恕自己？犯错的时候你们怎么去做？过来的东西就是自然的惩罚，你们想惩罚自己啊，或者自我批判啊，自我否定了、啊。当你们背着这样人造的罪恶感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很悲观，你很不快乐。啊，你要脱掉，先切掉是什么？过去记忆给你的拘束感、啊、你在时间上的思考逻辑一定要像这样吗？ 就是你们自己慢慢用记忆投射啊，然后竞争啊，比较啊，这不是佛陀一直在处理的吗？佛陀一直在除掉你们的分别心啊。啊，所以适者生存不是在告诉你这种竞争的惨烈吗？那这边赛斯做一个经典性的解释啊，人造罪恶感是在一种两难之举比较那种纠缠纠结的过程里面不断产生的，历史故事都是这样演啊，历史故事真的都是这样演，从一个罪恶感从一个恐惧去控制人家，我们也习惯教小孩子这样啊，但是你怎么去用，难道让他觉得有这么恐怖吗？你像我第一次开庭，然后没有去开过庭，然后法官假设碰到很凶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在害怕什么？害怕案子输了，害怕法官提出一些想法我没办法应付，然后就没办法解释，然后就觉得自己能力很糟。有没有看到？你就会发现有一个比较的心，然后自我谴责就出来了啊！因为预想一个未来，预想一个未来不好的未来，然后整个人专注在那边，那你就会发现那种感觉很不好。结果我就碰到我以前那个同事的律师啊，然后他给我一句话，他说：“检察官跟律师都是法官的代言人，他要怎么判，我们只能提供参考意见而已。”你们看到，他没有把事情往负面的去承担，对他来讲，他用得很棒啊！你们看到，你们看到他人造的罪恶感有吗？有惩罚自己的感觉吗？有自我否定没有啊？所以，早期我觉得他很不认真。对啊，就叫我们做到最后输了，就下来跟当事人讲：“哦，我发看有够乱，我跟伊同事过，我唔知影安怎呢。即摆变有够济，你要看卖同事人听个啪啪啪，他过得很快乐。下个到最后，当事人跌，嚯、哦，这个发看有够乱，咱换别个发看看卖，啊，你还继续我哩办。”啊，我的看法就是，法官的看法跟我不一样。然后下面那一审，你还要不要委任我？自己会有点担心。还能猜吗？你们看到罪恶感跟惩罚都一直跟那个对自己自我批判那个部分有点连结在一起，因为罪恶感一定会涉及好坏的问题、啊、罪跟恶嘛，那、啊、一定要这样绕啊。然后当你们知道赛斯的原文是多么经典啊，你这个是蛮乐观的，但是把人生设定的太多压力了。对呀、啊，压力是需要，但是你要不要一直用压力？我想不需要吧。所以我刚刚讲了，乐观跟悲观，有学者把它分三个状态去区隔。一个就是我们刚刚的永久性，就时间上去看了、啊。然后个别化还是一般化？什么叫个别化一般化？就是发生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就比如说一般的标准框你这样的看法就是一般化的，就是好像一种持续性没办法改变的，而是只是单纯那个时间点那个情况所产生的，那个叫个别化。比如说这个人犯错了，他可能直接理解，对啊，这只是我那时候情况心情不好啊。那你假设一般化之后变成什么？哦，每次碰到这种状况我都这样，懂我意思吗？你又会变成看得到那种就是乐观，那、啊、另外一个就是内在跟外在。内在外在是什么？碰到事情错了就推给别人了，自己不想负责，那、啊、你会发现那样的人不断的抱怨了。最近有一本书嘛，不要抱怨嘛，啊，每天看你自己奖励的是戴一个手环。有没有看到媒体在报书局已经在卖了，怎么学会不要抱怨，然后慢慢去转。有没有看到吸引力法则越用越细哦？然后书里面就附一个手环，然后每天转，碰到抱怨的事情就转， 对，转念啊，里面就看到那个，你去买来看看嘛，那个书的内容是包起来，害我连翻都不能翻，因为他那个没有，我就不想买啊，因为他手环就附在书里面啊。我不知道哎，你们去参考看看啊，但是媒体有报啊，是一个教好像牧师发明的啦，哎呀。他们在鼓励人往积极的，不要去抱怨，啊、这就是基本功的效应感受啊。因为当你学会，你生命中所有的体验都是你自己负责，那你就不会怨天尤人了。你是创造者，你可以转你的困难，转你的挫折。这是我刚刚讲的乐观跟悲观的区别，这是三个层面嘛。第一个就是所谓永久性的问题，是暂时性的还是？持续性的，另外个别的还是一般化的，然后内在还是外在的，你会发现这三个可以区别，在好事跟坏事的编排上面，它会变成一个你乐观跟悲观的区别标准。去用用看，好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啊，这个是当时状况特别的状况而已，不必然我碰到这个状况一定会很惨，那你就没有所谓的一般化的那个框住自己的。然后碰到困难好事或坏事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是我自己要负责，你就勇于承认改错，你就会改啊。那你就不断的外在化，然后合理化之后，你会发现每次碰到你就怨天尤人，越怨你会发现负面的情绪越来越多。啊，永久性刚刚我有讲，你就从这边去理解啊，这也是时间上的操作啊。你像我买这本书，一生就是让你一生快乐的受用技巧，写下来没几页啊。但是赛斯的书吼、哦、要写下来有够解压，这个就是赛斯的经典。但是我先酝酿我刚刚讲的，然后你用他的语言去体验，你会发现一个他的观点比较弹性，可以让你一再咀嚼。所以他的书你不会看完之后马上懂，但是每看一次你都有不同的体会，这是他的书经典的地方。所以不要嫌他难了、啊、我也必须讲难一点了、啊、将来会讲到隐喻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隐喻跟创造怎么理解。隐喻的时候我会丢三个例子给你们啊，一个是赛斯的，一个有两个是我帮人家解的，帮人家解大概就问三行四五行的问题而已，我已经解了2000多次，所以我们慢慢来聊，那个慢慢来聊。这中间是先让你们体验时间跟空间这两个基本假设，跟罪恶感，跟反省的一刻，跟某一些感受你怎么调配体验，让你了解确实你在时间里面运作啊，这就是个感知方式啊，这个跟你的心态有关啊。好了，今天就到这边。